最后我们回到当代神学的趋势。那当代神学是华人教会面对的有好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新正统的神学，第二方面是后现代的解构主义的释经，第三方面是基督教信仰与儒家道家等等宗教哲学的妥协。那再到第四方面第四方面呢，可以说是当代通过大陆研究基督教的学者们所对我们发出的挑战那也就是所谓文化基督徒。那这一批学者都不喜欢被称为文化基督徒后来维珍学院的许志伟博士提出这个名称，我比较中肯，就是中国大陆研究基督教的学者 Scholars in mainland China studying Christianity。 那整个历史背景是这样子的，1950到52年中国大陆差不多所有的大学的哲学系都关门，除了北京大学一间那之后呢，大陆的大学所教的哲学基本上都是马克思正统的哲学。76年毛泽东去世，1978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年，1978那也延到1979，在这个时候呢，差不多每一个学科的学者们都召开全国性的会议。所谓学者呢，是包括大学体系里面的教授，还有国家或者是省的研究所里面全职兼从事研究写作的研究员在国家的水平有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院里面有世界宗教研究所，也有美国研究所，这两者里面都有研究基督教的人士。那全国的人文科学，意思就是说历史、社会学、哲学文学或者外国语文，这一些的学者们都召开全国性的会议。从我们现在回顾，可以说当时他们在做的就是调整毛泽东思想在学术界里面的霸权意思就是说向外开放不再接受共产主义为完全控制学术的方法论跟研究基础理论这种的构旧的现实。很明显的，他们对国外的资讯的渴求是非常强烈那我用一两句话来表达他们的心态，这个不是他们的话，是我以一个海外的观察者去评论他们。第一是心灵的释放，第二是心灵的居所home for the soul 他们都在找一个灵魂，好像在监牢里面被放出来之后放出来释放，然后去往哪里去。既然他们找这种的心灵的释放，我们可以理解对他们来说，西方的人文主义 humanism 人本主义是极其的吸引的，这对他们来说，人文是一个绝对要肯定的一个原则，以人为中心，人不是受外界的控制人是人，上帝是上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发展的让上帝做上帝的意思，他们的解释就是说人要直接面对自己的良心不受外界的控制，他的知识的理性的良心有一个更超越的一个 reference point 一个参考点，而不是外界或者政治所定的。那 所以到了1988到90这段时期，刘晓峰在读书杂志，读书在中国的学术界是很重要的一份的不是学术性的杂志，但是呢他在那里介绍了一系列的西方的神学家的宗教思想，比方说他介绍一位俄国的小说家叫做 Sheshkov S-H-E-S-T-O-V， 那么他的笔名不是来证明这个俄国的犹太人，那他有一篇的小说就是讲一堵墙 wall 啊，就是一个人呢、就要碰那个墙，一直碰到流血，他头流血。他的意思就是说，人知道宇宙人生的绝望是荒谬的，但是呢，面对这个荒谬的残酷，一定要继续的碰下去，才是一个真实的人生 authentic existence 真实的存在。一个真的存在是面对残酷、绝望毫无意义、荒谬的世界，你不去理他，麻木就不是真人。所以真的人呢，是要面对这个事实。那这个跟早期的齐克果的存在主义是很像的，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些是经过俄国的东正教有一点点的宗教神秘。很灰暗的对苦难是非常的肯定的，生命本身就是苦难，十字架的意义就是表示给我们看上帝是受苦的上帝啊，有这种的灰暗的精神在里面。所以刘晓峰在1988到1990年发表了一系列十几篇的文章，那最后收集起来成书，这书的名字叫做走向十字架的真，这个大陆的名字，在台湾香港是走向十字架的真理。那这些文章里面包括一些我们都晓得的一些神学家的名字，巴克啦、田克伯啦等等，田立克啦等等，可是呢也包括一些德国跟东欧就是不是英文跟德文体系的现代神学家那很多时候他对这些神学家的选择，尤其是选择他们的主题，基本上很像这个五四运动。最近有一位医生跟我说，我以前所在研究的这个五四运动与赵子成啊、吴雷川啊，他们那个姿态呢，对今天研究刘晓峰跟中国大陆研究基督教学者这方面是有直接帮助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目前在做的就是面对过去，面对传统，有一种悲愤好像鲁迅赤人的礼教那比方说1988年的和商，还有最近的神舟都是面对过去一个是非基督徒，一个是基督徒，一种文化上的悲愤passionate angst。 同时呢，他又要为将来找出路，不过假如不是建立在圣经的信仰的话，这个出路呢不外对人自己的一个肯定，人文主义，或者是在政治上找出一条民主、法治、自由的国家主义，或者是开放的 liberal 的自由派的民主国家主义也是台湾的也是批判美国的。你看他们选择的神学家差不多没有是美国人，都是欧陆，英国跟欧陆加上东欧跟苏俄那这个跟我想反英反美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刘晓峰的博士学位是在瑞士巴黎拿到的。那目前刘晓峰跟他的朋友冯大文所领导的翻译的这个巨大的工程，包括出版的或者还没有出版的，已经超过了100本了。 差不多没有一本是不硬派的，刻意的去找当代的欧陆跟苏俄东欧的宗教哲学思想。对他们来说，以基督教研究啊，不是基督教信仰，基督教研究是很重要的。基督教思想、基督教文化，跟在大学和研究所这整个的体系里面建立基督教研究的合法性跟长远的存在，这是他们的目标。在大学跟研究所里面得到这个发言权，就是基督教思想、基督教文化的研究是合理合法的，这是他们的目标。那好些的这些的研究基督教的学者们都从来没有认同过天主教或者基督教任何一个宗派，没有受洗，没有做礼拜，没有领圣餐。刘晓峰可能是一个例外，听说他已经参加了教会，我也跟他跟他太太曾经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在一起，但是很可惜的没有太直接的谈很多神学的问题，因为我是带他去参加美国国家早祷祷告早餐会，也带他去美国外交部State Department去演讲，但是他的英文呢说出来就像德文一样，就是高度学术性哲学的德文，所以他一面讲英文，我一面替他翻成英文，在地毯上给他写那些的主要的名词。除了在外交部，也在一些华盛顿的智囊团，就是研究中心去发表他的演讲。那很典型的一个受了欧洲的非常抽象的理念化的一种哲学啊，用大陆的话来说是唯心的idealistic 的哲学老师的评，他的用的词汇都是非常的唯心，很理想主义的一些词汇。那在90年代，这一些的学者们在推介基督教所谓基督教思想与文化，这一些的活动跟三自教会没有关系，没有直接的关系，跟家庭教会更加没有直接的关系跟今天在中国大陆浮现的一些知识分子的查经班跟家庭教会，这又就是另外一波也是没有关系的那今天中国大陆有普罗大众的没有注册的教会，有注册了的三自的教会，无论是农村的或者是城市的，农村的注册了的教会又是跟家庭教会没有什么分别的然后呢，还有知识分子的新兴的教会或者是团体查经班，包括教授们、专业人士和学生，然后这些研究基督教的学者都不属于这三种他们的活动在大学跟研究所里面的，也非常不愿意被认为是基督教徒有一些是很刻意的掩饰他们这种跟基督教有所建立的至少一些的接触或者关系，这些对他们的自由很不利。可是呢，他们大部分是同情基督教，非常少数加入了教会。那也有一些不同情基督教的也有一些是中国政府派他们去研究以后成为宗教部的干部的都有的。那大家知道中国政府里面的宗教部 Religious Affairs Bureau 宗教事务局，他们是隶属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战部的，这党的统战部是管政府里面的宗教事务局，宗教事务局下面就是三自基督教、三自天主教、爱国运动、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等等 那所以在大学里面研究基督教的，也会包括一些宗教事务局要训练的人才，或者是统战部要训练的人才。那去海外读神学的也包括了一些，不过这一些比方说统战部直接派出去不隐藏的，在美国读神学研究所的我们知道有一位就是公开的是统战部派出去的，是在这个印尼中的研究员。那好了，那现在我们讲一讲海外的情况。在美国大概在1995年吧，波士顿的一位同工，据我知道，在波士顿成立了一个中国基督教读书会，后来改名叫中国研究基督教学者会，上面来在。那在哈佛大学跟旁边很多的大学神学院跟研究所，比方说 Harvard 是一个自主化的大学，里面有神学院，还有附近的天主教耶稣会的神学院，还有 Brandeis 是州纽约的母校，是一个犹太人的大学，里面有研究所还有 Andover Newton 就是早期跟普林斯顿同时设立神学院是主流宗派的神学院，还有 Gordon Conwell 福音派的神学院还有 Boston University 早期卫理公会背景，今天是自主化的一个大学，是里面的神学院或者是研究所等等。那这些学校里面都有中国大陆出来的学者，他们有很多走道。天主教里面的神学生有一些是准备做神父的，那一些研究所或者是主流神学院里面的好些不是准备要去做传道人的，那有些就是有学术的兴趣研究基督教的。从三次教会或者南京金陵神学院派出来的也有那家里教背景的有少数，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学者在波士顿或者是在加州的伯克莱加州大学，因为加州大学旁边有很多所的神学院，在这些地方你就可以找到中国大陆出来的学者研究基督教、研究宗教，或者研究中国基督教的历史，或者研究中国少数民族与他们的宗教情况等等。那在这方面吸收最多学术研究所谓福音派的就是维珍学院的沈志伟博士，那他就邀请了好些的大陆的讲师们在维珍学院在加拿大去完成他们博士的一些的课程，然后回去在中国大陆的大学给他们博士学位所以福音派里面有好些的不是基督徒的研究生还在主流跟自主的大学跟研究所那这个是整个情况。那1997前后呢，在香港的时代论坛有一次的论战是因为香港浸会大学中哲系一位罗炳祥博士，他是研究伦理学的，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的亚波罗，那就是他的意思呢其实我是很认同他的做法，他是说这些研究基督教的文化基督徒呢很快就会成为在中国大陆里面基督教的发言人，所以香港的神学教育者神学家假如不加油的话，我们不要说训练中国的传道人，连代表基督教发言权都被人家拿去了。很快的，剑道神学院的梁嘉玲就发表了他的相反的意见，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又是我们欠债吗？就是说神学教育者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又要筹款，又要去教会里面讲道又要训练 传道人劝平信徒，哪里有这么多的精神去做这么多事情？反正我们是教会，他们是外面的，那基本上不是我们的责任啊。那不久呢，就有一些中国大陆的学者又参与这场的辩论。有一篇文章叫做《谁的基督，谁的耶稣》，好像这类的题目，就是说我们大陆人研究基督教，那为什么没有这个权利？这个在占领我们啊。
担心你
呀，
管理什么
事？管理什么事？是那这一场的争辩呢，给刘晓峰也收集起来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文化基督徒现象与论争》，就是他的汉语基督教研究所出版的，很值得一看啊。因为这个跟我们台港跟海外华人教会神学教育界的神学体系，好像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文化上的距离啊。以香港为例，香港人一直不很关心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就算来到香港留学的啊，香港人可能因为广东话跟普通话之间的语言隔阂，就这就一个原因啊。啊，向来对中国大陆学者没有什么负担，不是没有例外，有例外的。比方说 Mandarin Bible Church 国语圣经教会是戴兆森牧师的儿子做代理牧师的，Jenny Taylor 啊，他们一直是用九龙 YMCA 聚会的。那在他们里面就有好些的大陆学者，也有一些在香港的科技大学当教授的，有的是台湾去的，有的是香港人在美国留学回去的啊。这些的教授，有一姓沈的教授啊，有两个姓沈的，一个是台湾的男的，一个是香港的女的啊。那可是呢，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语言的特色，因为在老早在1972到74那段时间呢，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基督徒团契曾经发起了关社认主，关注社会认同主播，所以在香港的认同中国大陆中国交流对话等等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可是当中国大陆人到了香港，已经在香港的大专里面进修的时候，香港教会却好像没有进出当今的力量来向跟他们建立友谊了解在宗教信仰上做出某一个程度的交流。那比方说有一位中国学者是在挪威留学信主，后来张慕凯牧师在伦敦所举办的下面在追修会，在那里他奉献，然后呢到剑道神学院继续的四年毕业了，目前他回到欧洲做宣教士，在欧洲各地的中国大陆学者中间做传道人。那他在剑道神学院那四年他跟我说因为香港神学生寻觅有实习嘛，那在香港的一些政府的组屋或者一些经营的地方去做福音工作，那明显的香港某一些教会所用的布道方法，无论是三福四律等等的，是不很适合大陆人向大陆人传福音所用的。那可是他把一些的负担提出来，香港也有很多大陆人啊，不光是学者，还有很多移民。那见到陈学院的同学就完全不理解他在讲什么啊。那这个是很典型的，跟在美国中国大陆人进到台港人的教会里面各个部分是完全同一回事。那所以台港的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台港的基督徒和中国大陆的学者，包括信的主的学者之间的文化隔阂是很深很深的。那其实过去从1989年开始，我在呼吁的是这件事情，到1993到1997这段时间起初我还是不是很敢，但是还是面皮厚的去发表一些的文章，就是说当时我就 发表了一篇学者传道人的一篇的文章，就是说中国大陆学者在北美开始建立教会了，这个需要跟可行性。那到了今天的生命期刊上面也有正常的辩论，他们之间中国大陆学者那些毕业生常常也在辩论需不需要有大陆群体的教会。可是无论是正或者反，这个需要就是说摆在我们面前，就是说怎么样培养大陆人进主之后有侍奉操练的机会，无论是在台港人的教会里面，甚至在外国人教会里面，还是致力大陆群体的教会，这个最基本的需要还是摆在我们面前。好，那所以在香港跟在海外都有大陆研究基督教的学者，那他们呢跟着一些进到教会里面的大陆基督学者又不同了，又是另外一批人。所以整个中国大陆的知识界跟基督教的接触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层面。他们在国内与家庭教会格格不入，与三次教会不认同，他们在海外跟台港人的教会大部分是不认同，就是没有去台港人教会在北美的台港人教会的国语堂受洗受浸的人绝大部分是大陆人，有的地方是亲戚是大陆人100%所以国语教会在美国加拿大有的地方已经是大部分的多数的会众是从大陆过来的。所以整个海外华人教会现在面对一个sea change 人口的迁移整个后遗症的这个文化背景在下，那怎么样应对呢？我想照我很粗略的观察，一些以中国大陆群体为主的堂会有一些就是直接搬台湾的某几种的崇拜形式跟讲道形式，那大陆人一贯已经不习惯也不接纳我们台港人的讲道，认为我们没有水准，不是幼稚园那他们自己的话费他们真的讲真心话，你听得懂他们就是这样说，都是幼稚园那可是假如光是很学术性的讲道，无论是哪一派还是不能满足人心灵的需要的这个是圣经的真理嘛理性跟意志跟情感在一起来的。那是不是就表示就用家庭教会那一套呢？那家庭教会也有很多人在美国的，那所以大陆学者跟家庭教会跟台港的，无论是传统教派的，或者是最新的很轻松的当代的敬拜的音乐这四种次文化，再加上西方人，很多外国人很爱中国人那他们也来接大陆群体为主的会众，所以至少有四五种不同的次文化，目前在中国大陆群体为主的会众里面，那他们究竟应该说出怎么样，说到出怎么样一种的教会模式呢？到目前还不明朗化。但是很明显的差不多每个教会都在唱宣教的中国每个教会都在唱野地的花爱的真理也学一些英文的唱诗打造的时候为中国打造都会哭很有趣，很多元，可是呢我感觉得到他们不是很满足不光是感觉到也跟我们谈话的也是告诉我们心底里面所想的。那所以在大学研究所这层面有文化基督徒或者是研究基督教的学生，在台港人士的教会里面跟边缘与外面有一大堆信了主而在侍奉的操练得不到满足的信徒呢，这流失也很大 那在中国大陆里面有他们自己创立的群体，在海外有他们自己创立的群体，或者是为他们而设立的群体，以他们为主的，以他们的文化为主的群体，啊，那这些都很可能将来成为领导中国大陆或者中国大陆文化世界里面的教会的领袖。我在说1989年之后，我真正感觉得到，我这种60年代从台港去的留学生次文化，只不过是12亿人中国文化里面的几十种海外华侨华裔文化次文化里面的一种次文化而已。啊，但是可是30年来，我们就把这一套当作是正统主流的。无论是福音派的或者是什么派的教会的做法。不过无论是哪一派的做法呢，我看他们所心底里会欣赏的是当时的解经诚恳的关怀，系统的神学信仰跟文化界上的护教。意思就是说，我是很刻意的把我的系统神学讲进我的讲章、我的解经里面的。这种的思维方式，他们是可以大部分可以接受。我们过去，尤其是福音派跟着其他派别在走啊，说我们要让圣经自己说话，不要把我们的神学偏见看在我们的解经里面啊，这种。我觉得不是最有利的帮助他们的装备他们的一小途径，刻意的把好的教义放在我们的解经里面啊，我感觉到他们是能够接纳，而他们能够接纳的话，转过头来我们台港人士也得到帮助。那是与路教的挑战，就是给他们装备挑战他们。那这个所谓诚恳的关怀里面，包括陪伴他们走到下一个阶段，无论是从信主到侍奉操练，或者从侍奉操练走进所谓的神学教育。这神学教育不一定是神学院教育，太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太早进神学院，啊，我们自己有很多的失败的经验，啊，那可是呢，不等于不可以说神学教育，延伸的、遥距的，啊，给他们读书，其中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陪他们读一些大师的书，比方说《前驱可见》啊，《基督教教历史》啊，啊，《历史的轨迹》啊。陪他们一起读，读完都一起讨论，让他们发问题。这个无论是福音预工、传福音培训都有帮助。所以很多时候在传福音跟栽培这两者之间，我们不需要把它分得很清楚，因为他们到底要的是整个基督教的本体论、知识论、历史的宏观。然后基督教对中国能够做出什么呢？那基督教对中国做出的贡献，当然要从他们个人的委身开始吧。啊，那个人的委身是天国的委身，天国的委身包括日式的文化使命，也就是我所做的啊，继续要冒那个险，那就要帮助他们有圣经的基础来冒险，进入到下海去做生意，或者在做学术研究，啊，家庭、婚姻、离婚等等，怎么样重建他们的生命？啊，各方面，啊，工商管理跟腐败，啊，等等，啊，这些事情，贪污啊，怎么样面对？啊，都不是容易的。好些的美国人到了中国，都把这基督徒啊，都把心留在中国，啊，很爱他们。我们台湾华人可能也需要悲伤这方面，但是爱他们家有长远的 的这一个事业能够帮助他。
这种需求针对的是啊，去到美国的那个大陆的学者吗？
这种需求是针对到了美国的大陆学者，
不是一般，
不是一般哦。国内有更厉害的啊，进到国内在大学和知识分子之间啊，不是的基督徒，以美国人为例。他们到一个大学教英文两三年回来，当然就是跟某一些的知识分子建立很深的友谊。那他们常常会犯一个错误，他们所深爱的也就是慕道友或者书信徒，马上就把他们推荐到美国他们所熟识的基督教大学的神学院，就把这些信徒抽离离开了这个大陆文化，进入到一个美国文化。那些大陆学生也会深爱那个美国的教会大学或者是神学院的，但是他们就从整个大陆群体抽离出来，或者是还没有在中国的土地上受过一些的最基本的操练成长，结果他们就像是美国基督徒一样啊，甚至乎他们可能是这些美国人不应该啊，这怎么说？将军的将军，甄选啊，美国人的甄选的技巧有时候也是有一点缺乏啊，缺乏理想啊，所以很多问题，该出来部分学生没有出来，不该出来的一大堆，然后回去中国大陆又不够，在里面学习是最缺乏，所以整个这个问题还是摆在我们面前。所以帮助那些不该去读神学的不读神学，在天国里面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因为会省掉几十万几百万美元的投资，要做头疼与眼泪，或者不可以做神学教育，就不要进神学院拿一个学位，那事后耽误工作就一大堆了，因为很多是不能雇佣的，也不应该啊，他们就可以回自己的专业里面继续发展很好，但是我们那就引起让很多的中产有负罪感。那这个在非大陆地区的华人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传统的在大型聚会布道到前面来蒙道奉献，然后呢辅导他们读神学，这整个的一条路啊，要重新的重组。那时候教会就是说，大型聚会的讲员不是很负责任，在这方面，因为后面的三个工作不够人做。教会在神学教育学术程度是提高了，但是对圣经信仰、圣经的权威如何影响学术界的研究，就是自己的规范学术研究，在这方面是越来越有一个距离，就是圣经的权威跟学术，无论哪一方面，圣经研究、系统神学、科学等等的圣经好像也要是很关的。那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对当代的神学或者是对当代的西方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就当代西方学术研究那些的最基本的预设，过分的肯定，是不是会引致怀疑圣经的或是无误于权威？很多时候我们所看见的不一定是这些的基督徒，不是所谓福音派的基督徒学者，他们说了什么异端，乃是他们不再说什么话，不再肯定传统的对圣经的信仰、神的独性、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有了这人性，神性就不谈了，就神的超越与临在，那个超越性产生不被特别转变掉啊，对。 在做了之后所有的影响，这些都会看。还有教会在文化使命里面这个最基本的那个地位也不谈了，这变成是专家的权威啊，哪一个专家来打哪一套就是哪一套。那我跟加尔文跟保罗都一样，对地方教会呢，我感觉神还是很重视，很珍贵的啊。那教会要强起来，让到文化使命学术的对话啊，就是跟那些学者的交流友谊等等，都很难做出来，做出来也不一定会想要。